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月2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天的新闻提要，委内瑞拉软化对美国的立场，外交驱逐令是暂缓，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和自行委任的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在这个星期里面是举行两日的示威。他星期日说，
Hoy soldado de Venezuela, te doy una orden. No reprimas manifestaciones.
他呼吁委内瑞拉的军人不准再次镇压和平示威。另外，委内瑞拉驻美武官叛尼马杜罗呼吁军人不打民众。中国判决人权律师黄全章4年半有期徒刑。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已经被迫辞职，此前他对华为公司孟晚舟人道案发表的评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愤怒。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宣称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并且要求美国外交人员离境之后，星期六缓和了立场。委内瑞拉外交部发布声明说，暂缓驱逐美国外交人员在30日之内同美国商谈有关互设办事处的事。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两国几十年来一直采用互设办事处的方式。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证实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新举措，只是强调重点仍然是确保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员的安全，并没有任何关闭大使馆的计划。同时，各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上面就委内瑞拉的危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已经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的瓜伊多。蓬佩奥又说，委内瑞拉人民奋起摆脱他所称的马杜罗非法黑帮国家之制，应该对委内瑞拉人民给予支持。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指称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试图制造推翻马杜罗的政变。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将会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的所有努力。在星期六，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和马杜罗政权决裂，并且敦促该国其他军人亦都这样做，而不要攻击人民。委内瑞拉武官席尔亚发表视频讲话。
De acá de la embajada en Washington hasta el momento estoy yo solo que yo sepa del personal diplomático del personal.
席尔亚话，佢今日向委内瑞拉人民，尤其他们国家的武装部队的兄弟发言，他承认瓜伊多总统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何塞·路易斯·席尔亚上校表示，他是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办公室里面讲话的，房间之中有委内瑞拉的国旗。席尔亚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说，他不再承认马杜罗，并且呼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委内瑞拉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军事专员席尔亚敦促其他武装部队成员亦都承认瓜伊多是这个南美国家的合法的临时总统。中国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月28日宣判著名人权律师黄全章入狱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个举动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抨击。当局指称黄全章受境外反华势力的培训，收受外国经费，并且试图颠覆国家政权。法庭在2018年12月26日对他进行了不公开的审理。今年42岁的黄全章律师代理过很多的敏感的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是所谓的709律师之中最后一名被判决的律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年之前上台之后，加大力度打击异议人士。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已经被迫辞职。在这个之前，麦嘉廉对华为公司孟晚舟引渡案发表的评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政治愤怒。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表示，他要求麦嘉廉辞去 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职务，而他接受了他的辞职。有些西方媒体在新闻的标题之中说辞职，另外一些媒体说撤职和罢免。麦嘉莲星期二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上有良好的抗辩的理由。第一就是特朗普在孟晚舟引渡案件之上作出的评论是政治介入，其次是加拿大并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这种说法令到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感到尴尬。麦嘉莲星期四说，他这次之前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案件讲错了话，他说他针对孟女士这个案件的司法程序所作的评论造成了困惑，对此他表示歉意。这项评论并没有准确代表他对这个事件的立场。但是星期五麦嘉莲在接受加拿大多伦多星报采访时说，从加拿大的立场来看，如果美国这样做是不对的。中国官方媒体对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嘉莲辞职发起抨击，他说麦嘉莲被迫辞职是因为他说了真话。麦嘉莲上个星期二曾经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上有良好的抗辩的理由。在为此致歉之后，他上个星期五又说，从加拿大的立场来看，如果美国撤销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对加拿大来说就是太好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表示，他已经要求麦嘉莲辞职。虽然加拿大政府已经反复强调加拿大将会依据司法程序处理孟晚舟这个案件，但是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的一篇评论亦都说，孟晚舟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渗透进入了大量的地缘政治，一些加拿大人就是惧怕捅破这一层窗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28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谈到3日前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表示这个并不会导致区域关系的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报道。
1月24号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罗根表示，这个是国际海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不过，中国外交部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1月25号，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美中联合公布的规定。这个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军舰第四次穿越这个极为敏感的海域。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认为未来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更多。吴超燮表示，的确美国方面已经是让台湾知道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说是在台湾的附近，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例行性的活动，他们的自由航行的一个任务。美国所通过的这个是一个国际水域，而且这个是国际法所允许之下的航行。如果说美国政府将这个当作为是一个例行性的任务的话，他是相信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美军在附近的这些活动。不论是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还是同样是在上个星期发生的中国军机两度飞经巴士海峡，美中两国在该个区域的活动变得是更加频繁。一些专家认为，由于今年美中在双边关系当中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这些的军事对抗会继续增加。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位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事务专家时恩宏的讲话表示，川普政府采取了更加亲台湾的立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亦都在提升起战斗能力，因此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面对抗的增加不可避免。不过吴超燮部长并不认为紧张情势会因此而加剧。吴超燮表示，或者是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个引起区域可能会紧张情势升高，但是他的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他觉得如果说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军事存在是增加的话，反而这个是可以促进区域的这种和平，让大家都觉得说美军在这边变成是一个区域稳定的重要力量。 吴超说是同时认为台湾自身加强防卫能力更为重要。他说台湾面临的武力威吓程度是非常之高，在这种情况底下，台湾应该充实自身国防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增加，美国和台湾都在调整战略构想和军备，以应对中国在地区的军事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媒体商业内幕1月25号星期五报道说，美国陆战队正在研议新的海军作战构想，使陆战队能够在太平洋发生大规模导弹战争时，从北京手中夺下南中国海岛屿。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23号报道，海军陆战队少将大卫考夫曼上个星期在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协会年会上表示，整合型海军行动对于夺取其他地方岛屿，无论是天然或者人造的，都可能有其必要性。商业内幕称，考夫曼的讲法是指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报道说，中国花费多年的时间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建设人工岛屿，虽然他承诺不军事化这些岛屿，亦都输了国际法庭的裁决，判定中国并未拥有这些岛屿，但中国持续加强对这个国际重要海上通道的实际控制。美国近年来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常态性自由航行，以挑战中国对当地岛礁的主权宣示。不过报道称，中国的反应却越来越具军国主义的倾向，一名中国将领甚至说要将美国航母击沉。而中国最近又将有东风26导弹部署在其西北部，这个足以使他们从美国海军最长射程海上载台的距离外发射导弹，将美国军舰击沉。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美国陆战队领导层认为，在美中两大军事强权的竞争中，美国海军和陆战队不能够单凭海上优势赢得战役，而是必须加上登陆行动，但登陆必定会遭到大量导弹攻击。因此陆战队的新作战构想就包括在小甲板的两栖作战舰上配置更多的武器，并将驱逐舰及护卫舰包括在两栖作战舰的打击群里面。在美国构想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策略时，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亦都迫使台湾调整军事战略，朝不对称作战能力的增强方向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星期五报道说，中国的军事威胁迫使台湾重新思考其军事战略，要使自己让入侵者难以消化。美国一直敦促台湾采取刺猬战术，取得更多小型、廉价和更具机动性的武器，以便对接近台湾滨海的解放军进行消耗战，而不要一味追求好像是战机或者是战舰等更适用于对中国本土投射武力的大型昂贵武器。报道说，台湾军方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7年启动的整体防卫构想就拥抱了刺猬战的概念，亦都获得了蔡英文总统的支持。依据这种的战略，目前被认为对台湾最优先需要的武器就是自卫型水雷，其次是无人载台和导弹。报道指出，台湾正在量产自行研发的红峰导弹，这些导弹不单只可以装设在小型快艇上，还可以放在无标式的卡车上。即使台湾的战机被摧毁，这些导弹还能够从台湾的公路网络继续操作，而他们远比战机来得便宜。不过台湾亦都并未舍弃传统战略，重型坦克、大型船舰和昂贵的战机还是有他们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些武器有威慑及提高士气的效果，而且虽然美国制造的武器非常昂贵，并不符合刺猬战的精神，不过他们还可以达到外交目的，因为美国是否涉入战争可能代表台湾的生存或者消灭。一日前，两艘美国军舰才通过台湾海峡。五角大楼说，这个是为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而中国解放军多型军机这个星期已经两度飞越台湾南部巴士海峡。中国政府1月25号星期五说， 他已经向美国就两艘美国军舰前一日经过台湾海峡一事表达关切。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美中联合公布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部分毒疫苗受害者家长日前向人大提交建议书，要求设立专项基金救助有毒疫苗的受害者等具体的意见，同时谴责基层推搪失责的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28号星期一的上午，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李新等人前往全国人大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地点，为正在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递交建议书。中国人大网显示，这项由国务院下属药监局提交的管理法的征求意见期为是2018年1月4号至2月3号。李新等人是希望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的建议。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对外接待部门不是在天安门，李新等人在现场未能够将建议书是交给人大官员手里面，而是通过邮寄将建议书是送出，完成了具有象征性的维权行动。李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有三个家长，我们去了那个人。
李新表示，跟他去的是有三个家长，他们去了人大常委办公楼的该处，该处是没有转达室，他们是曾经问过武警，他们说是不知道，而他们亦都是未有找到能够接受材料的地方，就在附近的邮局，因为其他的家长是未有邮寄，于是材料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通过了是邮寄之后，他们的行动是有些是象征性，其实而他想当面交是比较心里面是放心一点。中国人大网有关系疫苗管理法的草案说，为了规范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保障以及促进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的议程案。草案总结法律法规实施经验，吸取问题疫苗案件的教训，强化全部的过程，全链条的监管。不过这项人大有关立法并未有得到如何处理，到目前为止已受害的儿童。对此，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方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人大他们出台了一个内容意见稿嘛，里面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草案，他们光针对
何方美表示，人大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他们是看一下，他们只是针对疫苗的管理，而没有针对疫苗伤害的补偿，所以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书，希望当局是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对这些小孩子就医后期生存保障作出安排。谈到他的儿子的目前情况，何方美继续是这样，
他不会做了，他吃饭拿勺子，我都
何方美表示，他的孩子的状况，他是不会坐得下来，吃饭是拿羹的时候是抓不住，更加不会走路，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好好的一个小孩，你说是怎么算，生病的时候一年零十个月，现时都两岁半。有报道说，何方美的女儿接种疫苗之后患上了灰质脊椎炎，但是她是被讲成为是一个偶合症，正在是北京递交意见书的李新说，意见书还包括由独立的第三方对有毒疫苗受害儿童病情进行鉴定，而不是由隶属政府的医疗系统的单位进行，以确保相对的公正性。何方美补充说，有毒疫苗受害儿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疗照顾将会是家长无比沉重的负担，他不否认国家为此而立法的努力，不过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作为特别是不满。何方美表示，关键是他们现时是在老家，地方政府说有诚意跟他们谈，但是都是骗人的，他们的大陆这边有大病救助，但是不多，他们花了几十万，他们只 是给了几千，镇保委书记都告诉他们，他们一个救助方案实际就是将每个大病的病人应该有的福利以及疫苗救助是混为一谈， 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是杯水车薪，民政部门这一方面是另外一方，疫苗这一方又另外一方，怎样能够是混在一起来谈呢？记者联系到何方美所在村的村长张文，张文对记者就是这样
说。现在就是这个我们是村里边的改办了一个这个。
张文表示他们对村里边是办了一个临时的救助，材料已经是递到了上上边，正在往下是批复。当记者问他在哪个的时候能够批落来，他就说不知道，材料在上个星期递了上去。而另外李新说这次向人大投书的维权行动是小规模地进行，目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春节临近，水客在香港口岸城镇购物激增，支持和反对方的争议趋向政治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春节前夕，往来香港罗湖口岸每日数十万人流中，大批贩运物美价廉商品牟利的水客，据港有数千人，他们刺激了邻近沙田、上水、元朗等口岸城镇经济，亦带来纷争。1月27号星期日下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他的选区内的上水发起名为水货扰民政府无能的反水货游行，游行队伍从水客经常光顾的新康街出发，沿途特别在水货黑点商家门口短暂停留，高呼口号以示不满。林卓廷说，
各位市民，我们
林卓廷说，水货客问题一直影响上水居民的起居生活，年底情况更为严峻，民主党不满政府未能解决水货客对居民的滋扰。民意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说正常生活受到影响，99.6%的受访者说水货活动影响交通。他们举住水货肆虐影响民生政府无能的标语牌，主张政府应该切实限制这些人入境香港的次数。几乎同时，欢迎大陆客前来购物的人群手揸住小面五星红旗，手举标语牌出现在林卓廷队伍正前方。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国内同胞来港办年货，各行各业过丰年，赶客逐客不切实际，损人生机，破坏经济。还有些标语指对方有意煽动民族仇恨。维安警察立即将两个阵营隔开，并且控制双方示威人员，按事先批准路线保持间隔行进。现场分发五星红旗的邓先生说，
这些过来同胞你跟来买货了嘛，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香港了，整人到深圳是办货了，
邓先生说，同胞到这里买货有什么问题？香港到深圳办货又有什么问题？深圳不是也喜欢我们吗？我们香港要喜欢他们，说是民生好乱，其实老实说，很多同胞过来办货对这里的生意也很好。一户商家的人员对美国之音说，
一般老百姓你照样买啊，不过大陆人来得多来得多，你生意好了很多啊。
这个商家说，一般老百姓可以照样买，大陆人这么多，来得多，你的生活就好得多，楼价也好高，生活水平也提高。大陆来的行人乱走的情况不是没有，你为了几个人的政治本钱搞到人家，大陆游客没有来香港，你靠什么生活？据报道，沙田、上水、元朗等地反水客示威活动已经使区内人流明显减少，街头挤拥现象缓解，不过类似行动压制大陆人到香港旅游意欲。另一方面，经营水货被认为是一门商机，不易受示威行动影响，而水货猖獗的根源是内地人对中国制造信心不足。况且有报道说，水客大军中相当多的不是内地人，而是香港本地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上水发来报道。
三个欧洲国家政府在星期六表示，如果委内瑞拉在八日内不举行大选，他将会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为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表示，他们两国将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德国政府发言人菲茨发推文说，如果委内瑞拉不举行新选举，德国将承认瓜伊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任命外交政策资深官员阿布拉姆斯为特使，负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 帮助这个南美国家恢复民主。冯佩奥说，美国认为就好像美国一样，每个国家都应该承认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他称引起争议的马杜罗总统是残酷的独裁者，给委内瑞拉人民带来很多的灾难。冯佩奥说，美国希望委内瑞拉能够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选举出一位新的领导人。他还誓言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外交官将受到保护。他说，美国政府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他拒绝透露这些计划的详情。马杜罗1月23号星期三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命令美国外交人员72小时离开委内瑞拉。1月24号星期四，由34个国家组成的美国国际组织之中的16个国家宣布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白宫的官员强调，如果马杜罗对抗议者实施暴力或者对瓜伊多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没有排除做出任何反应，包括海上封锁或其他的军事行动。一些国家已经加入美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新组建的利马集团14个成员国中的11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秘鲁等宣布支持瓜伊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月24号星期四警告，如果委内瑞拉主要政治对手之间达不成协议，那里的局势可能升级到灾难。但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盟友之一俄罗斯1月24号星期四对支持瓜伊多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做出愤怒的反应，指责这些国家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俄罗斯外交部警告美国不要进行任何的军事干预，称此举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敦促美国不要介入委内瑞拉的危机。北京和莫斯科在委内瑞拉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向委内瑞拉贷款数百亿美元。玻利维亚、古巴、伊朗和叙利亚亦都发表声明支持马杜罗。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全球电子商务呈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下，由美欧日牵头的76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星期五同意展开电子商务多边协议谈判，中国在最后一刻宣布加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现有规则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即是商品和服务的在线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巨大组成部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电子商务的总价值是27.7万亿美元，其中近24万亿美元是企业间的交易。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上星期五达成一致，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该组织的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将寻求在现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及框架的基础上，实现高标准的谈判结果，并尽可能的敦促更多的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参与。与美国陷入贸易战的中国在最后一刻决定签署协议。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臣表示，电子商务宣言本来可以起草得更好，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愿意共同发起。但是中国呼吁尊重发展中成员的合理诉求，这个可能会增加与美国的摩擦。美国表示，世贸组织必须停止对中国等自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给予特殊待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该协议具有可执行性，并将相同的义务施加于所有参与者。莱特希泽还警告称，除非谈判能够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一些常见埋怨，包括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否则谈判可能不会成功。去年12月在阿根廷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召开上，世贸组织164个成员国未能够整合25项不同的电子商务提案，其中包括呼吁建立一个中央电子商
商务谈判论坛。电子商务在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包括在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多哈回合谈判在十多年后最终破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南部连环炸弹造成21人死亡，70个人是伤。澳大利亚的官员说未见证据，是指中国拘押杨行军和逮捕两名加拿大人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施政演说，承诺加深和中国的关系，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菲律宾南部星期日发生的两次爆炸事件之中，至少21人丧生和70人受伤。第一枚炸弹在苏禄省首府和洛的天主教堂里的弥撒之中爆炸，第二枚炸弹在教堂外的停车场上面爆炸。第二次爆炸发生的时候，政府军正是赶往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死者之中既有平民亦都有军人，目前并没有人宣称为爆炸负责。菲律宾人口大多数信仰天主教，和洛位于穆斯林在人口之中占多数的地区。和洛地区若干日之前刚刚举行了自治公投，绝大多数选票支持自治，但是苏禄省的选民反对这次的自治公投。苏禄地区是伊斯兰激进组织阿布塞尔夫的大本营，阿布塞尔夫被指进行了若干次造成人员死伤的爆炸的袭击。澳大利亚一名高级官员说，未见证据显示北京拘押一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和此前逮捕两名加拿大人有关。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帕恩星期一在新加坡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说，他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杨先生被拘押和澳大利亚政府最近作出的决定有关，他也都看不到这些和两名加拿大人被关押有关。澳大利亚籍的时事评论员和商人杨行军和家人在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之后，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多日。杨行军又名杨军，中国官方上个星期四确认杨军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近期依法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月28日对国会发表施政演讲，承诺进一步扩展已经改善的日中关系，不过在对中国军事活动的感到忧虑和北韩去核化不确定之际，安倍表示日本仍然需要加强它的防务的能力。安倍在星期一表示，自从他在去年10月访问中国之后，日中关系恢复了正常，希望通过加深所有领域同层次的交流，将日中关系提高到新的阶段。同时安倍又表示，日本将会加紧强化包括太空以及网络等新领域的防卫能力。日本过去多次表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存在威胁区域的安全，而中国近年在太空技术上面的快速进步带来额外的忧虑。此外，安倍晋三在施政演讲之中并没有提及受到南韩最高法院勒令新日铁铸金公司支付赔偿的原被征劳工案影响而吹冷的日韩的关系。由于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大幅放缓，以及英国脱欧、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亚洲和欧洲股市星期一大多数是走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一的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去年全年来看中国的企业利润仍然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但是在年末显现放缓的压力，12月的利润同比下降了 1.9%， 连两个月负增长，并且创下三年的新低。中国股市星期一开盘的时候曾经一度走高，但是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欠佳的消息加重了大众对中国经济放缓担心。此外，大众对即将开始美中贸易谈判能否取得突破有生疑虑，股市最终收跌。沪中指收盘的时候下跌了 1.8% 至2596点，回吐稍早的涨幅。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今年将会继续在年度维多利亚公园燃烧花市上面设立摊位，向市民宣称 八九民運同六四，主題是人民不會忘記，紀念六四三十週年。支聯會星期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將會在1月30日開檔，當日下午召開記者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正值冬季流感高峰期，据当局星期一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本季流感的高峰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02人。有医生说，公立医院急症室和病房都出现病人爆满，形容情况好像战地医院一样。约200名公立医院前线医生最近举行闭门申诉大会，向官员和管理层投诉工作压力谷爆。有立法会议员说，香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和近年太多中国大陆病人赴港就医和人口政策欠规划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一，即是1月2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上个月30日踏入流感高峰期至到星期日，即是1月27日，香港录得238宗严重流感个案，当中102人死亡，82%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16宗严重个案涉及儿童，当中5名病童情况仍然危殆。香港流感高峰期间，卫生署接获500多宗学校或者院舍爆发流感的个案，包括396间幼稚园或者是幼儿中心。由于今季流感爆发个案集中在幼儿，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全香港幼稚园和幼儿中心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6日起，全面停课，提早放农历新年假。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25日出席电台节目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儿童感染流感的情况已经达到去年的严重程度，他认为政府应该更加果断地提早一个星期宣布全香港幼稚园和幼儿中心停课，可能效果会更加好。何柏良仲话，甲型流感病毒对儿童的影响尤其大，公立医院儿科病人入住的情况突破过去5年的纪录，0至6岁严重个案亦都创新高。他话有前线医生反映，公立医院病房的情况十分恶劣，形容有如身处战地医院，部分公立医院急症室病人的轮候时间超过8个钟头。
內科、兒科病房的情況其實是已經很惡劣了，對病人來說就在很擠迫的環境，病房裡面就有些同事形容就有少少好像戰地醫院一樣，工作量就很巨大，急症室亦都有大量的病人，輪候時間就有很多間都是超過8個小時。
由於冬季流感服務高峰期間，香港公立醫院求診病人增加，前線醫護人員工作量大增，相繼有醫護人員組織發起遊行集會，向當局表達訴求和反映不滿。香港護士協會大約100名成員上個星期日，即是1月20日發起遊行集會，到特首辦提出申訴，包括醫護人手嚴重不足、護士超時工作不設補鐘安排等等，要求政府回應。有參與集會的護士表示，工作好辛苦，他一個護士要照顧10多20個病人，影響服務質素，亦都擔心出錯的機會會增加。亦都有護士反映工作量和壓力太大，感到絕望。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线医生联盟和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6日，在伊利沙伯医院举行不在沉默中谷爆闭门申诉大会，主办单位估计大约有200名前线医生出席，向出席会议的官员和医院管理层，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副局長徐德義、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柏賢等反映意見。 大批出席申诉大会的公立医院医生高举印有爆字的抗议标语，不满当局没有正视公立医院病房逼爆等的问题，而人手不足令到工作量大增，亦都是申诉大会的焦点。参与申诉大会的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医生黄乐瑜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大会没有很大的感受，因为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不过他强调，医管局在申诉大会之前为安抚前线医护人员，找知名艺人拍摄打戏片段放上网，反而令到前线医护人员感到不满。黄乐瑜表示，多谢艺人和其他一般市民为前线医护人员打气，但是艺人自发拍摄打气片段，医管局就很有效率地为他们放上网，管理层这种处事手法才是令到前线医护人员感到不满。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都有流感高峰期，在恒常的事情我們都表達了這麼多年意見，什麼都做不到的呢？可能他做了一些事，但為什麼我們前線是感受不到的呢？人家藝人找你拍片立刻就放上網，就非常之有效率，我覺得這件事是很不合理。
黃樂瑜表示，他在伊利莎白醫院急症室工作大約五六年，已經習慣繁忙的工作量，一日要服務大量的病人，習慣了捱義氣，他為這樣不合理的公共醫療環境值得有關當局和一般市民警惕。他都同情基層市民需要輪候很耐的急症室病人。黃樂瑜又表示，擔心當局連每年爆發的流感高峰期都處理不善，如果遇上鄰近香港的中國廣東省核電廠爆炸等意料之外的大型災難事故，會更加束手無策。
我覺得當然要警惕啦，但如果你問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得到，我都真的不知道，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工會，我們發聲發了這麼多年，跟著有我們的立法會議員，都不是遇到什麼新的問題，新的困難要用新的方法去解決，是舊的問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談了這麼久都是解決不到。流感每年都有兩次高峰期，都這麼多年了，都是病房逼爆啦，搞不定啦。其實我是很擔心一件事呢，就是如果香港出現一些重大而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故呢，我很擔心會不會搞不定。即是好話不好聽，隔離核電廠爆炸我們未遇過的，如果你連流感都搞不定，那這些我們一定就要自求多福了。
黄乐瑜对美国之音表示，流感高峰期急症室病人的轮候时间加长，他认为前线医护人员的压力亦都到了临界点，继之前的护士协会发起游行，他都希望参与前线医生申诉大会，抒发自己的工作压力的感受。他都认为医院管理局成立超过28年以来，并没有改善香港公立医院有如战地医院的恶劣情况。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铿锵集的节目，就是讲40年前医院管理局成立之前，就是医务卫生署，就是 Department of Health 啦，时代就是一样战地医院。HA 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搞定战地医院这件事，现在30年了，一样都是战地医院。
参与发起申诉大会的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会可以给局方和前线医生有直接交流的机会，和平理性地沟通和表达意见。他认为香港公立医院最严重的问题是2003年 SARS 疫情之后，预防感染的要求提高了，病床数目由29000张减到26000张，而家只是增加到28000张左右，仲未回复到 SARS 之前的病床数目。他质疑政策落后了十几年，亦都造成恶性循环。
咁你 SARS 个之前，我哋都唔够床，都系开紧帆布床。你而家我哋都即我足以明白点解都系唔够床，因为根本就系减咗床。咁然後你要幾多時間先加到咧？你而家先開始起醫院咧，個政策滯後咗十幾年。咁而家呢刻咧，我哋冇床，當冇床咧，病人就 啊，会入嚟，然后就有怨气，又等，然后投诉，投诉完之后你做嘅嘢仲多咗，咁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
不过陈佩贤唔认同而家香港公立医院嘅情况恶劣到有如战地医院，因为未至于要架设帐幕，但系佢认同而家嘅情况相当恶劣。加設的臨時病床要開在水喉甚至是洗手盆旁邊，他認為是政策規劃不當的惡果，要市民和前線醫護人員去承受。
根本就政策上出了問題，而政策上他停建居屋或者停建醫院的十年呢，現在這刻變了那個政策的者，那個政策那個執行者呢就升官發財，而剩下的就是市民病人和我們在承受著，那我就是我見到是這個最主要的問題。
有香港傳媒報道，去年9月底和10月底連接中國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多了中國大陸的病人到香港就醫，陳佩賢認為增加了香港醫療設施的負擔，香港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和人口政策欠規劃有關。
我今早都已經幫了一個在內地來的病人做了兩次胃鏡，肯定是，而我的區域是灣仔的，你想想，所以是這個人口政策政府不處理呢，答案就是我們唯有幫政府去執手尾，
亦都有出席大会的医生质疑特首林郑月娥建议以数千亿发展明日大屿计划兴建人工岛，是不是应该多用财政储备当中的1%增加公共医疗预算。屯门医院心脏科医生黄任康就认为公立医院现在面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坦言整件事情是看不到曙光。他表示過去平日巡訪每個醫生在朝頭早只是需要照顧大約10名病人，但是現在平日就要照顧大約20名病人，星期六日更加需要照顧高達60名病人，結果每個病人可能只是大約有1分鐘的診治時間，擔心會影響病人。黄任康亦都呼吁当局叫停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移民人口来香港，他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增加医疗资源都解决不到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大陆民间维权领域的重要人物刘飞跃涉嫌煽颠罪宣判，将会在星期二1月29日在湖北进行。评论话刘飞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草根人权捍卫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中国民间维权机构民生观察工作室，亦称民生工作室或者民生观察的负责人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2019年1月29日星期二上午9点将在湖北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本案辩护团队相关人士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件案由于现在的环境不太方便讲嘢，记者只是想问一下开庭的时间地点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都是确定的，去年8月7日开庭以来一直都在这里等着等判决。刘飞跃1970年2月出生，湖北省徐州市人，知名维权人士，主张非暴力，中国民主党成员，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亦有称其为该网站的负责人。维权网话，刘飞跃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的10年间，如实报道受欺压民众依法维权的案例，揭露腐败制度下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希望当政者顺应民意，改革体制性弊病，使国家走向健康、正常与文明。中国异议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话：
刘飞跃他是一个非常本土、非常草根的人权捍卫者，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他既带有这种……
胡佳话，刘飞跃是一个非常草根的人权捍卫者，他既代表信息的沟通，同时亦都是一个行动者。比如话，他亦都亲自到达人权侵害的现场、冲突的现场。作为一个本土化人士，他没有外来的背景，比如说他和国际组织联系，因为他不在北京，所以他在地方所受到的压制比在北京的人更深。 维权网话，2016年11月17日，刘飞跃喺家中突然被湖北省徐州市警方带走，自此失联。次日其家被抄，家属被口头告知刘飞跃已经因收受境外资助，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刑事拘留。2016年12月23日，徐州市警方以涉嫌煽动罪正式逮捕刘飞跃，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起诉。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后，2017年新增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2018年8月7日，本案开庭后至今未宣判。胡佳话：依据佢嘅经验，刘飞跃目前嘅关押环境可能好恶劣。胡佳话：刘飞跃、维权网、六四天网在中国民间维权方面各有千秋。他说刘飞跃的角色就是这样，作为本土化的人权方面的传播平台，刘飞跃和维权网亦都包括黄奇先生的六四天网，他们各有千秋，优势互补。作为人权捍卫者，他们的人权经常遭受骚扰和侵害，但是刘飞跃一直就是这样坚持。民生观察1月25号的消息说，由于刘飞跃是民生观察网站的创办人，在网上经常发表批评政府及民众维权信息，因此引起政府不满，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项严重指控，刘飞跃因此可能会被当局予以重判。1996年，刘飞跃曾因撰写《中南海是中国腐败的根源》被徐州市警方行政拘留15日。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五个获得提名的作品当中，有两个是美籍华人导演的，他们是华裔金国威和他的妻子执导的《独自攀岩》和刘冰的《注意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刘冰导演的纪录片《注意差距》在中国大陆亦为滑板少年。刘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要唤起人注意影响人生活的很多问题。他想人认真考虑他们如何抚养他们的子女，他想年轻人考虑他们的行动和情感，很多人尤其是男人要考虑他们如何对待他们生活中的女人。在这部自编自导自拍自剪的影片里面，刘冰记录了三个年轻滑板爱好者因为爱好滑板走到一起的生活经历，其中之一是刘冰自己，其中涉及青春、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种族，还有生活中的被害者和加害者的问题。现年29岁的刘冰说，他出生在北京，母亲和家庭来自成都。1994年他5岁，他们离开中国，首先搬到阿拉巴马，然后洛杉矶，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 Rockford。 他8岁开始住在那里，在那里读小学、初中，一共留了11年。刘冰说，滑板是一种可以令你独立的活动，一种学习如何自学的活动，学习如何学习，令细路仔自己学习，而不是靠老师教他们。在大学里面主修文学的刘冰，很小个就喜欢做电影。他说他花了很多年自己这样做，而确定做得对，然后他们的作品进入圣丹斯电影节。2018年1月，刘冰的《注意差距》获圣丹斯电影节美国纪录片竞赛评委会奖。刘冰说，这部纪录片已经获得50多个奖项或者提名，其中包括美国独立精神奖的最佳纪录片和最佳比虚构更真实奖提名，评论家选择电影奖的最佳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首次导演、最佳体育纪录片和最佳摄影提名，以及国家评论协会评为最佳纪录片之一，还获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纪录片奖。另外一部获得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并列在5部提名影片之首的《独自攀岩》，影片记录了攀岩者阿力克斯·霍洛德单独攀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高达3000英尺的酋长巨石的过程。导演金国威自己亦是一位攀岩者，并担任该片的拍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参加 party 的。 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do， 另一个就是 check。
Hey Larry， 参加 party 的人都很开心，但是 Jack 头先在那边好像同人闹交啊，究竟是什么事啊？
Oh，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having a really intense argument. We were afraid they might get into a fight, so we had to separate them.
就是咯，他们闹得很犀利，好像动手打交咁啊。不过 Larry， 你叫另外那个人做乜嘢话 ？Dude， 点解啊
？Dude， spelled D-U-D-E, is another word for guy or man.I just said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arguing.
Oh, dude, 是指男人，我还以为是那个人的名字。你刚才说 Jack 和那个人吵得很厉害。Hey, Larry, 那你叫人家 dude 有没有不好的意思？
What? No, of course not. Dude just means guy. However, it is very informal, so you'd sound silly if you called someone important a dude or used it in a formal situation.
Oh,Duke 这个称呼没有贬义，只是一般用在很随便的场合。哎，好像你告诉我，如果在正式的场合，我将哪一位大人物叫做 Duke， 那就出丑了。
And usually only younger people use the word dude, and it usually refers to fairly young men.
Oh, Duke 一般是年轻人用的词，而且 Duke 也是指年轻人。是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在一间店铺里面听到两个年轻人用 Duke 这个词，嗰阵时我唔识佢点解，诶 ，Duke 咪就系相当于中文里边嘅讲嘅嗰个人咩
？That's right. See that dude over there? That's my pal Frank. I'll ask him for a beer. Hey, dude, toss me one of those beers. Thanks.
哎，你真系好意思嘅，自己唔去攞啤酒，叫你嗰个 Duke 掟过嚟，好彩你接得住咋。No, Larry， 我看见我的同屋向这边走过来，如果他见到我，他又要缠着我不放的了。
What? That tall girl with glasses? Is that the chick you're always telling me about?
是啊，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高妹。你叫她什么话？ Chick? 诶， Larry，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那个女仔，但是我都不想用难听的词来闹她的。
Huh? I didn't say any bad words. I said that chick.Chick, spelled C-H-I-C-K, means young woman. It's not a bad word, although some people find it a little offensive.
Oh, 原来 chick 这个词是指年轻的女仔。哎呀，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就不太好了。你说在英文里面 chick 不是闹人的话，但是你又说有些人听了会不太开心，那即是怎么
的？ Well, some women find it demeaning.I guess they think that baby chickens are cute, but sort of brainless. You can use this word around your friends, but not in formal situations or with strangers.
Oh, 我明白了。Chick 这个词本来意思是鸡仔。鸡仔虽然得意，但是好像没什么脑，傻傻地的。所以有些女仔就不喜欢被人叫做 chick。这样说，可以在熟朋友之间用 chick 这个词。不过不要在正式场合，或者叫一个陌生人做 chick。Hey Larry， 我哋仲系快啲走啦，我唔想俾嗰个同屋缠住我唔放啊。
Hey， there she goes. You're in luck, Li Hua. Your roommate's gone. She just left with two other chicks and that dude who was arguing with Jack.
吓，佢同另外两个女仔一齐走咗啦，仲有嗰个同 Jack 闹交嘅 Duke。吓，真系谢天谢地啦。吓，而家我哋可以开开心心咁玩咯。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系 Duke， 系口语里面男孩或者男仔之间嘅称呼，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家伙。另一个咧就系 Chick， 喺口语里面就系指年轻嘅女子。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